这个经文教导我们神如何向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些让我们这些原本是罪人的人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一起思想了耶稣荣耀再来的盼望，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将要像他一样。我们必要得见他的真体，那时我们将真正彰显出基督的样式，完全的像他。这是我们对主再来的盼望。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将要查考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时所成就的工作，以及他是如何显明罪与基督徒的生命是彼此不相容的，甚至可以说罪在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我们进入今天经文的详细内容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的原因。在我之前的讲道中曾提到一群被称为诺斯底派的异端分子，他们曾试图以一种所谓能带来救恩的秘密知识来诱惑当地的教会的信徒。除了他们那荒谬的教义之外，他们还教导说一切物质的事物都是邪恶的，唯有属灵的事物才是良善的。因此他们关于耶稣的教义是，耶稣并没有像我们一样真正拥有肉身，他只是看起来像是个人。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他们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很难相信竟然有人会真的相信这种教义。问题的严重之处在于，即便我们知道这是人为编造出来虚构的，仍然有人会真诚地相信这些虚假的教义。这正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写下这封约翰一书的原因，他必须强调让信徒明白，他们从一开始，也就是从归信基督之时，所领受的教导，才是他们得救所需的全部真理，而不是那些斯诺底派诱导他们追求的秘密知识。斯诺底派还有另一个错误的教义，叫做二元论。这个教义主张，由于一切物质本质上是邪恶的，我们身体也是邪恶的，因此身体除了犯罪之外，无法行出任何良善之事。所以他们认为，既然我们身体无论如何都不能行善，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洁净自己以避免犯罪。既然身体注定要犯罪，那就任凭他去犯罪吧。更荒谬的是，他们甚至教导说，那些真正属灵的人是受到某种保护的，因此可以随心所欲的犯罪，却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害。显然，这种教导与圣经的教导是完全相悖的。就在我们今天经文之前的一节，约翰一书三章三节，约翰已经清楚地教导我们，凡向他有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是心中有基督盼望的人都会洁净自己，因为基督是洁净的。事实上，约翰正以这节经文为基础，引导出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也就是罪在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中是不相容的。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八节，在我们进入本段经文之前，首先必须澄清约翰在本段中所说犯罪一词的含义。他在第四节和第八节提到犯罪，在第六节用第六节犯罪性和第九节犯罪 commit sin 以及不能 犯罪 cannot sin。我们需要弄清楚这里犯罪到底是指的什么。在第九节中，约翰写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原文为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那么，谁是从神生的人呢？如果我们继续读这封书信，在五章一节中，约翰解释道：“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所以，我们将这个信耶稣是基督作为从神生的人的定义。那么第九节的意思是，所有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都不犯罪。但约翰在一章八节中说道：“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我们是否看到约翰在这封书信中自相矛盾呢？他一方面不承认自己有罪，就是自欺，另外一方面却说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犯罪。我相信在一章八节中，约翰是在指我们人生中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因此，没有人能够真正声称自己一生无罪，若这么说就是自欺。而在第三章中，他所指的则是习惯性的犯罪，而不是说过去的罪。我们也要记得，这封书信是写给那些已经相信耶稣是基督，并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信徒。因此，这一段经文是针对那些持续性的在罪中生活的信徒，甚至包括那些被斯诺底派、二元派异端教义诱惑，试图随意犯罪的人。使徒约翰在此正是要驳斥这种二元论的虚假教义，这种教义鼓励人们在日常中随意犯罪。这也是为什么新美国标准版圣经 NASB 将第四节翻译为凡持续犯罪的，也就是行不法，罪就是不法，而英文标准版圣经 ESB 则翻译为凡是以犯罪为习惯的，就是行不法，罪就是不法。因此，我们今天考察这段经文时，每当你读到犯罪或不能犯罪的表达时，你应理解为习惯性的犯罪，以犯罪为常态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内心毫无挣扎、毫无抗拒地去犯罪，不是在软弱中偶然跌倒的罪。接下来，使徒约翰给出了四个理由，说明习惯性的犯罪为什么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完全不相容。罪的本质被描述为无法无天。约翰所给出的第一个理由出现在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节经文的后半段清楚地表明，罪就是违背律法。在许多其他英文圣经版本中，第四节的后半段被翻译为罪是无法无天，在钦定版圣经中被翻译为违背律法词的希腊词 anomian， 它在罗马书六章十九节中被译为不法，在哥林多前后书六章十四节中被翻译为不义，而像新美国标准圣经和列克瑟姆英文圣经的这样译本，则更一致地将 anomia 这个词在三个场合都翻译为无法无天。从语言上来看，无法无天这个词更准确地反映了一个人习惯性犯罪的状态。根据梅里亚姆韦伯词典，无法无天被定义为不受法律约束或控制的状态。一个惯于犯罪的人就是无视神律法的人，也不受律法的约束。当一个人 使犯罪成为习惯，这就表明他不再愿意受神律法的管辖，决定生活在神律法之外。这是一种对神律法的蓄意抗拒，宣称神的律法不再对他有任何的影响，他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受律法约束的社会中，但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律法约束、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会发生什么事呢？你的生活会将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些你现在理所当然享有的便利将不再轻易获得。你可以想象你现在去加油站加油时，广告牌上明明写着每升1.5元，但你到收银台时却被要求支付每升3元的情形吗？虚假广告将横行霸道无阻，因为没有律法来加以规范，道德也将荡然无存。杀人或者被杀几乎都不会有任何的后果。在这样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你会如何感觉呢？但说实话，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完全无法无天的社会。任何社会都会以某种形式的律法，因为这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群体性的存在，无法独自生存。人不是被造出来单独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孤独的生活是无法存活超过一代的，因为人类的延续需要男女的结合才能繁衍后代。因此为了人类的生活，必须以社会的形式存在，而社会若要存续，必须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律法。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境下，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各行其事，强权及真理的法则仍旧会存在。这意味着总会出现一个强者，他的权力让他说的话成为律法。此外，还会逐渐形成一个所谓的社会规范，这些是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都默然遵守的不成文的规矩。因此，无论一个社会看起来多么混乱或者无法无天，它最终都会趋向于产生一套自我设定的律法和法则。如果组成一个社会的人制定自己的律法和规则，那么我们创造这个世界的神呢？难道这不是他的特权和权利吗？将他的律法施行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吗？我们这些被神创造的生物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他定了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规则。这就像你加入任何俱乐部或组织，大多数俱乐部都有规则或章程，你必须同意遵守，否则你的入会申请将不被接受。无视法律意味着你不想遵守由神所创造这个世界的生活规则，所以意味着你将无法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然而，神因他的怜悯允许我们这些罪人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但这种怜悯是有限的，罪和基督的生命是不相容的，因为罪的本质就是不顺服其所处的权柄，而基督徒必须像基督一样生活，努力遵守神的律法，追求完全的顺服。第二个原因在第五节的最后部分，在他里边并没有罪，在基督里边没有罪。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无罪的，他是神的儿子。许多经文教导我们基督是无罪的，例如在彼得前书2章22节，彼得使徒描述耶稣说他并没有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一，耶稣在行动上和言语上都是无罪的。在保罗的第二封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中，我们了解到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目标是要更像基督，所以像他一样无罪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此生中的目标之一。然而我相信除了 基督形象的效法之外，使徒约翰还有另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罪与基督徒的生命不相容。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约翰一书的研究大约一半，你还记得第二章中的一个主要主题吗？那就是要常常住在基督里，或者说住在光明中。你认为我们如何能够住在一位无罪的基督里，而我们又经常犯罪呢？记住，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中读到，神就是光，在他里边毫无黑暗。我们在这节经文中看到，光是公义的同义词，而它的反义词是黑暗，则是罪的同义词。接着在第六节，我们学习到，如果我们要与耶稣基督相交，就不能走在黑暗中，不能活在罪中。因为第七节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要与耶稣有相交，我们必须行在光中，因为他就是光。事实上，如果我们想住在基督里，我们就不能继续活在习惯性罪中，这与基督无罪的本性是相违背的，正如光与黑暗不能共存一样。罪与基督的公义也不能共存。如果我们生活在罪中，我们不能宣称与基督相交，甚至不能过基督的生活。我们努力像基督一样无罪，但正如我们从复活节营会中讲员那里学到的，普通的基督徒会与罪做斗争，会跌倒，会悔改，他们会犯罪，然后再挣扎，再跌倒，再悔改，再挣扎，再次跌倒。因为我们堕落的状态，我们就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舒服地生活在罪中。基督徒的生命与罪是不相容的，因为基督徒必须像基督恨恶恨罪一样恶恨罪。即使我们一再跌入罪中，我们也必须努力将罪从我们生活中除去。基督徒的生活意味着不断的与罪斗争。约翰在这几节经文中写下了第三个理由，来自第五节的第一个部分。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以及第八节的第二部分，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两节经文中讲述了基督第一次来临的目的。基督第一次来临目的主要是为了我们的救赎，而这项工作以两重方式完成。首先，在第五节中，他显现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拯救我们，使我们不再需要承担罪的后果，就是死亡。其次，他的工作是打破罪对我们的权势，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我们上周刚刚庆祝了耶稣受难日，并且通过参与圣餐来纪念耶稣和他在骷髅地的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纪念他为何以及如何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身，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代替我们，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我将使用我们复活节营会讲员中讲到提到的使用相同的比喻。在做这件事之前，我确实征求了他的同意，但我觉得提醒我们所学的内容是很重要的。请记得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中那位恶仆的比喻。这个仆人欠了他国王一个极其巨大的债务，一万两 银子，一万银子的债务，这相当于一个熟练工匠工作192万年所赚取的工资，这是一个他一生都无法偿还的债务。就像我们这些罪人一样，我们对神的债务今生都无法偿还，只有耶稣以完全无罪的生命才能去偿还这个债务。国王赦免了那个恶仆的债务，但这个债务并没有凭空消失，这个债务是由国王承担的。尽管他拥有远超所需的财富，他依然不必承受这样的损失。我们与神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欠你100美元无法偿还，并且要求你原谅他的债务，你会怎么做呢？也许100元你能够忍受损失，但如果是100万呢？仅仅因为你能承受损失，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这样做。我们这些罪人就像这样对待神，他能也确实承担了我们的罪债，但我们开始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债务豁免。我们把这份豁免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我们忘记了他为偿还我们债务所必须承受的代价。仅仅因为耶稣在死后3天复活，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看待他的死亡为一笔巨大的代价。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他在克西玛尼园的痛苦是真实的，可能比我们任何一次痛苦都要大得多。他为我们而流下的血汗，你曾经流下过血汗吗？大概没有，所以不要因为他是神就贬低他的痛苦。仅仅因为他能忍受，并不意味着他必须这样做。他第一次来临所承受的苦难，解开了罪的捆绑。而当我们活在习惯性的罪中时，实际上我们是把他的痛苦视作微不足道。我们通过我们的行为告诉他，他的死亡对我们毫无意义，他的痛苦对我们来说也毫无意义。每次我们犯罪时，实际上是再次把钉子钉入基督的身体，同时告诉他，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微不足道。仅仅因为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代价。它是基督我们主的死亡和痛苦所付出的代价。罪与我们的生命不相容，因为我们的主所完成的工作。我们称耶稣为主，但有多少人真正把他当作主来看待呢？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那么我们是否听从他的命令呢？我们是否真心的把他当作我们的父亲？在约翰一书第3章的前3节中，我们了解到神赐予我们的爱的重要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被接纳进入神的家庭，并以神的儿女身份得到一个新的名字。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开始拥有神儿女的本性。我们在基督身上看到了这种本性。基督是神的真正儿子，因此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必须像一个配上这个名字的人一样行事，我们的品格也必须从世人的罪人转变成为符合神儿女身份的品格。 记得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中，我们得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我们必须变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就像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也必须像他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第七节所教导的，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正如耶稣是义人，我们也必须是义人。在这一节中，约翰再次提醒他的读者，不要被假教师迷惑。记得那些诱惑他们以秘密传知识和罪恶生活的诺斯底派吗？约翰在这里告诉他们，不要追随二元论的错误教育。如果你想要公义，你就必须行公义。一个活在罪中的人，毫不在意自己的罪，永远不能被称为义人。如果你是真的一个重生的信徒，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你的生命中必须有证据。这是约翰关于为什么罪与基督徒的生命不相容的第四个原因。基督徒的生命努力追求公义，因为他遵循了耶稣所设立的榜样。我们可能会失败，无法做到完全公义，但我们必须努力，并渴望成为公义的人，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成为公义的人。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耶稣在骷髅地里十字架上为我们买来的公义，我们不需要做其他事情，只要接受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就能享受他为我们算上的公义。请注意，条件是接受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作为我们的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顺服他，顺服他的旨意和命令。如果我们不顺服他，他就不是我们的主。我们不仅不能仅仅嘴巴说耶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就假设一切安好。作为堕落的罪人，我们天生倾向于行走在黑暗中，所以如果我们不努力保持在光明中行走，就会被黑暗所吞没。就像一个在海里游泳的人，如果不努力向自己想去的方向游，水流会把你推到你不想去的地方。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顺从他公义的本性。我们努力行公义，因为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义的。在接下来的两节经文中，使徒约翰似乎更进一步说基督徒生活中不能犯罪。在第九节中，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他不能犯罪。凡从神生的人不能犯罪，约翰的意思是说，那些在基督里重生的人在本质上是不能犯罪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与自己在约翰一书中二章一节的话就相矛盾了。那时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节经文暗示了那些从神生的人依然会犯罪。我们之前研究并且得出过结论，这里的罪指的是一种习惯性犯罪。显然，对于罪这个词有其他不同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一些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无罪完美主义的观点。 这个观点是由寂静主义运动在1670年代提出年末提出的。他们认为在得救之后，通过完全的顺服，你可以经历一个永不再犯罪的时刻，进入一个无罪的完美状态。他们通过断章取义的引用加拉太书2:20中的一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来支持他们的神学。他们声称，当我们完全顺服并信靠基督时，我们便向自我死，基督可以并且确实会用他自己代替我们，以至于在这种状态下，基督徒甚至不会经历诱惑，因为诱惑在他没有来得及引导我们陷入挣扎时已经被基督战胜了。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任何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如何 能想象出这样的教义。你见过无罪的人吗？如果我们在得救时把生命交给了基督，他在我们里边活出他的生命，然后我们却犯罪了，而我们必然会犯罪，那这究竟是谁的错呢？既然我们已经完全顺服了他，那就不是我们的错，也不再是他的错，因为他是无罪的。我们回答已经撤回了对基督的降服，因此不再处于无罪的完美状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逻辑呢？如果我们能够随意地撤回对基督的降服，让基督停止掌管我们的生命，他又怎么能说是在我们里边活着呢？另一种观点是预期末世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约翰描述的是基督第二次降临时的未来现实，因为约翰在3:2中提出我们对基督再来的末世盼望，所以他们认为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也是同样一个背景。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时，我们将像他一样，而无法犯罪是他的主要特征之一，且我们很可能会继承这一特性。然而，这个观点无法解释第10节，因其使用第9节作为区分神的儿女和魔鬼儿女的标志。如果是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基督作为自己审判者，已经会区分谁是他的羊，那又为何需要区分这两者呢？因此，这些经文不可能再教导这一观点。一种非常极端的观点是矛盾的观点。他们认为约翰在自相矛盾。天主教约翰学者雷蒙德·布朗写道，没有其他新约作者在如此短的篇幅内自相矛盾。但我们怎么能相信圣经中的矛盾呢？我们知道圣经是圣灵启，我们知道正是圣灵启示了圣经的作者。最后我们要探讨的特定罪的观点，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基于约翰福音9:3，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显然耶稣并不是说这个人或者他父母从未犯罪，而是说他的失明并不是因为某个具体的罪。在同一本福音书15:22，耶稣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显然耶稣不是说如果他没有来，他们就不会犯罪。 而是指他们拒绝耶稣的罪。在这个基础上，支持者认为第六节和第九节中的罪指的是指拒绝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罪。基于这个解释似乎没有太多问题，但问题在于这个特定的罪在二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中被约翰已经清楚地陈述，用来区分谁是敌基督。如果使徒约翰在这里指的是拒绝耶稣的特定罪，他应该像在第二章中那样清楚地指出，而不是简单地用罪这个普遍的词语来指代同样的特定罪。因此我们发现这个观点虽然不完全错误，但并没有涵盖整个真理。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的写作确实具有双重含义，一是特定的罪，另一个则是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我们认为具有更广泛的含义适用于本章的罪这个词。我们认为约翰在这些经文中提到的习惯性犯罪，并且他教导说神的儿女继续习惯性的犯罪是不可能的。他这里说种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看到种子这一词被用来指代某人的后裔，就像加拉太书中三章十六节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创世纪中三章十五节中提到女人的后裔。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神所生的儿女不犯罪，因为他们作为神的儿女得到了一个新的属神的本性，这种属神的本性会憎恶罪恶，因此使得信徒无法习惯性的犯罪。另一种观点，神的种子指的是圣灵，圣灵住在信徒里边，借着责备和管教信徒，使他们无法习惯性犯罪。更简单的观点是，神的种子指的是神的话语。在新约中有两次提到神的话语带来的重生，在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中，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神凭着自己的旨意借着真理的话语生了我们，这告诉我们圣灵通过神的话语的能力给信徒带来的重生。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中，彼得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思想，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那是由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语与神不朽种子同意，并在信徒重生的过程中发挥了工具性的作用。神的话语配合圣灵，凭着其成圣的能力，使信徒得以避免犯罪。这三种观点并不相互排斥，因为神的话语与圣灵在重生的过程中是共同作用的。神所赐的属神的本性也需要圣灵的能力才能有效。不能习惯性犯罪这一区分是一个测试，用来区分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正如第十节所教导的。这几节经文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信息，我们不能仅靠口头上的信仰就成为神的儿女。神并没有收纳我们进入他的家庭，却又任凭我们继续活在罪的权势之下。他差遣了他的独生子，为了我们的罪死在骷髅地的十字架上，使我们的债务可以因他的死而被完全的偿还。 这对神来说是无法衡量的巨大代价，但他却白白地将这恩典赐给了我们。既然我们得以蒙受他的怜悯和慈爱，就不可轻看这份恩典，而是必须与圣灵一同努力，在成圣的道路上被改变，从被罪捆绑堕落的罪人，成为配得称为神儿女的圣徒。基督已经毁灭了魔鬼的作为，解开了我们对罪的捆绑，并将圣灵赐予我们，住在我们里边。有这样的帮助，我们怎能回到那习惯犯罪的生活中去呢？我们必须诚实地省察自己，使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成为一个真正恶恨罪恶的生命。这种恶恨不是针对他人身上的罪，而是恶恨我们自己里边的罪。我们必须将那指责的手指先指向自己，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正配得上基督之名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